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习近平的宏伟蓝图和政治现实，第二个是中美贸易谈判6月9号在伦敦举行，第三个是香港科大收了两名哈佛研究生。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6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美国总统川普6月6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中国中美贸易谈判6月9号将会在伦敦举行，预计这次会谈应该会非常顺利，这是他说的。美国代表团成员包括财政部长贝森特、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贸易代表格里尔。那么 美国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表示，川普明确的指示这一轮贸易谈判的主要议题就是稀土。那么川普和习近平都非常清楚的这个预计，非常清楚会谈预计会有什么结果。那么这是中美之间的第三轮贸易谈判。那么中国和美国5月10号、11号在瑞士的日内瓦举行了第一轮贸易谈判。那么这是第二轮，这是第二轮。那么中美双方都同意降低关税。到了5月15号、这是第三轮。5月15号中国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那么在济州岛和格里尔，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了第二轮谈判，但是没有结果。那么川普跟习近平是6月5号通话，那双方同意尽快举行新一轮的会谈，并且落实好日内瓦的共识。那么在中美贸易谈判前夕，路透社报道说，中国最近向美国的三大车厂稀土供应商发出了临时出口许可，许可证，就是这三大车厂有他们的稀土供应商，那么他们向他们的供应商发出了临时出口许可证，那么美国三大车厂分别是通用、福特跟克莱斯勒，消息人士说，中国发出稀土的临时出口许可证有效期只有半年。那么4月份美国总统大幅的增加了中国商品的关税之后，中国限制七种稀土和磁铁出口作为反制。那么中国限制稀土出口之后，对美国的车厂影响很大，因为他们需要用大量的磁铁和稀土的一些金属。那么福特汽车在芝加哥的车厂上个月就因为稀土的零部件，用磁铁的零部件短缺，暂停产一个星期。另外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商务部最近暂停这个核设备供应商出口中国的许可证，其中包括提供核反应堆的西屋公司，以及为核工业提供测量工具的爱默生公司。那对美国商务部的发言人表示，正在检视出口中国的战略性的产品，可能会暂停现有的一些许可证，或者在审查期间加强许可证的要求。那么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川普政府呢，他们的行政现在是有问题的，这边在谈判，这边你把别人许可证给弄掉，啥情况啊？不想谈了吗？你现在稀土还捏在别人手里呢，我认为这不是策略，我认为这是内部协调出了问题啊。这是第一。第二，第一财经报道，香港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的院长吴宏伟6月6号表示，香港科技大学已经向两名原本就读哈佛大学的研究生发出了录取通知，这两名研究生分别来自中国和巴基斯坦，那么其中有一个人是攻读科学和科技领域，另外一个人是攻读跨学科的领域。那么5月22号美国政府取消了哈佛大学招收国际生的资格，禁止哈佛大学招收国际生，那么已经招收的国际生要转学。那么第二天5月23号香港科技大学发表声明说，欢迎哈佛大学的学生以及持有哈佛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学生 加入香港科技大学继续他们的学业。那么香港科大还为哈佛学生开设了专门的转学通道，并且表示为哈佛生提供各种便利。香港科大说，过去几个星期收到了几十个哈佛学生的咨询，那么预计录取的哈佛学生人数还会增加。根据今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哈佛大学全球排第四，香港科技大学全球排第47。另外，共同社报道，日本东北大学6月6号宣布，未来五年之内将会斥资投资2亿美元招聘500名世界顶尖的研究人员。东北大学校长叫傅勇T，傅勇T二说，这个川普政府削减科学预算，美国的研究人员正在面临困境，日本希望加快获得优秀的研究人员。那么五月份东北大学在美国举办了5场招聘说明会，目前已经确认招聘16名美国的研究人员。那针对海外研究人员的报酬普遍高于日本。那傅勇T二校长说，那东北大学将会采取不设年薪上限的方式，就是来吧，只要需要，不设上限，那么东北大学在日本是排名第3，全球排名120，那么真的是这叫什么，这叫捡枪，第三，路透社报道，上海美国商会6月6号在上海的Ritz-Carlton 举行成立110周年庆典晚宴。在这个晚宴上，中美官员针锋相对。美国驻上海总领事沃克在致辞中说，中美经贸关系长期失衡。沃克要求中国停止对美国企业的歧视性做法，推动平等的市场准入。那么沃克发言之后，接的就是上海市外办副主任陈静，陈静说沃克的言论带有偏见，没有事实根据，不符合前一天晚上中美两国元首通话的精神，那基本上这两个人就在这个直接在会议上针锋相对，那么反映出中美贸易战持续燃烧，那么当然这个上海美国商会会长郑毅在活动间隙告诉记者说，很多美国企业因为政策不确定性暂停了决策，都希望中美两国呢能够提供更多的确定性，让企业安心的规划。那基本上美国的外交人员现在也比较战狼了，也非常川普风格。这是第三、第四。花旗集团6月5号宣布，这个在中国裁员3500人，离职补偿是 N+6，就是 N 就是年限，6就是薪资，N+6，比如你干了10年就是10+6，16个月的工资，那么这次裁员是花旗集团在中国的全资子公司花旗金融信息服务公司，那么花旗金融信息服务公司是2002年成立，业务主要是软件技术开发、测试和支持，它的总部设在上海，在大连、在广州都有分公司，大概有4000多名雇员。那么上海总部和大连的分公司这次全部裁掉3500个，那么全部都是技术岗位。广州分公司目前还没有受到影响，那有员工说裁员通知发得很突然，通知第二天6月6号员工就不用再去公司了。那么这次裁员预计在4季度前完成。那么花旗其实这两年在逐渐的淡出中国市场。2022年花旗把他的个人银行业务卖给了中信信托，去2023年花旗停止在中国设立花旗证券和花旗期货。去年6月花旗向汇丰出售了他的个人财富管理业务，那么现在又把金融服务又裁掉3500，基本上他在撤离中国市场。第五，德国之声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留 皮斯托里乌斯，皮斯托里乌斯6月5号在布鲁塞尔说，为了满足北约的防御目标，德国常备军需要增加5万到6万士兵。皮斯托里乌斯正在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他说德国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目前德国的常备军有 18.2 万将会增加到25万到26万。皮斯托里乌斯同时承认，德国目前军营和训练资源很紧张，短期之内不适合重启义务兵，但仍然会依赖志愿兵扩充部队。与此同时，德国计划在国内生产无人机，并且训练培训部队使用。这次北约国防部长会议是为6月底在海牙召开的北约峰会做准备，那么峰会的重点就是北约各国的国防开支。北约秘书长吕特建议成员国把这个 GDP 这个把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的 3.5%。 美国总统川普要求是 5%， 5% 有点过他就是漫天叫价就地还钱，这是川普的风格。第六，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就职的第一天，6月6号晚上10点和美国总统川普通电话，那么通话时间持续了20分钟左右，那就是寒暄一下，双方同意尽快推进关税谈判。那么4月2号解放日，川普宣布对韩国的产品加征 25% 的进口关税，川普还要求韩国分担更多的驻韩美军的军费费用。在电话中，川普邀请李在明访问美国，李在明和川普还分享了各自在2024年遇到的暗杀未遂事件，并且表示希望有机会一起打球，打高尔夫球。这是第六、第七。新华社报道，中国公安机关常态化开展扫黑，叫扫黑除恶斗争推进会，很长啊，这个6月6号召开，这是让我读喘不过气来，这么长。公安部长王晓红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要充分发挥公安机关主力军的作用，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走深走实，这习近平的原话。那么中共统治下有没有黑社会呢？中共统治下没有黑社会，没有黑社会生存的空间，但是有红社会。所谓的黑社会都是官员的打手，都是官员庇护的打手。那现在王晓红开始，其实这件事情是从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开始，叫打黑除恶。打黑除恶就是以打击黑社会的名义来铲除地方豪强的一种行动，但他这不说他是地方豪强，他就是铲除黑社会，就全部打成黑社会。那么公开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公安机关打掉涉黑恶，叫什么涉黑恶犯罪组织1900多个那么抓了嫌犯27000多人那么刑事案件29000多起基本上都是地方豪强。地方豪强是什么？地方豪强通常都是跟官员勾结官员地方官员给这些地方豪强做保护伞这是第七。中共定期就会铲除这些地方豪强中共很懂这些第八，第一财经报道，中国的西子电梯6月6号发讣告，西子电梯的董事长刘文超6月2号在杭州去世，终年54岁那么西子电梯是中国电梯制造企业，99年成立，总部设在杭州。那么它主要是安装中小城市的这个铁路项目，这个政府设施和铁路项目。那报道说刘文超是跳楼自杀那么警方已经排除了这个刑事案件那么事发前刘文超还出席了公司的活动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几年这个中国的企业家 自杀的频率越来越高啊，这是第八、第九。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内政部6月6号宣布解散中华鲲鹏会啊，理由是中华鲲鹏会长期配合中共对台进行选统战啊。中华鲲鹏会是2016年由新党的副主席李胜峰创立，那主要的活动就是邀请台湾的大学生到中国大陆参加交流团啊，那么这种交流团都是统战系统主办，那么台湾的学生只要负担机票就行了啊，那其他的什么食宿啊全部中方招待啊，那交流团传递中共的政治观念，甚至宣传毛泽东文集啊，那么社会主义制度、统战政策啊。台湾内政部说，近年来中共统战组织以民间团体的名义招揽台湾的大学生去中国大陆交流，这是利用台湾的结社自由进行统战工作啊。那么内政部提醒台湾人，参加中国的这种活动一定要谨慎小心，避免成为统战的棋子，损害台湾主权尊严啊。这是第九、第十。明报报道，香港警察西九龙总部6月6号晚上开始用无人机在油麻地进行巡逻啊。那么香港警察已经非常的中国化了啊，这个动作跟什么很像，跟深圳很像，深圳也是用无人机进行巡逻啊。那么警察的无人机在60米的空中飞行，巡逻的范围是 9.6 万平方公里，包括楼顶、这个街道的后巷啊，后巷，还有就是棚架。那么拍摄的视频会传到地面的部队，那么协助加快警力部署。邮监警区行动主任沈立志说，无人机巡查整个区域只需25分钟。那么巡逻密度比在地面的巡逻要高，无人机不断的在闹市上空拍摄，那么就是香港政府监视市民的一举一动啊，效率很高，这叫什么？这叫数字集权工具啊！香港警察也用上了。11，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6月6号宣布制裁10个啊个体和27个实体啊，那么指控他们参与伊朗的影子银行网络，那么协助伊朗规避制裁，洗钱规模达到几十亿美元。那么被制裁的对象包括一名中国公民、11家香港的公司。受制裁的中国公民叫张瑜，在来自上海。受制裁的11家香港实体，那么这11家香港实体，我认为大部分都应该是皮包公司啊。那么美国财政部说，这些公司通过虚构贸易、伪造发票等方式帮助伊朗掩盖石油销售收入，然后这些收入呢又被用于伊朗的核计划导弹开发。那么这次制裁是川普对伊朗极限施压的最新的行动啊。川普政府希望通过切断伊朗的资金流，迫使伊朗同意就是放弃整个浓缩铀的活动啊，也就是放弃整个的核计划。那么这是11、12。澎湃新闻报道，高考，中国高考6月7号开始啊，1335万考生参加考试，那么比上一年减少了7万，比去年减少了7万，这是高考考生人数8年来第一次开始下降啊。那么高考6号、7号，高考是6月7号、8号统一考目考，叫统一科目考试，语文、数学、外语啊。那么8号到10号这考那个选考科目啊。那么今年呢，山西、内蒙、河南高考采取3+1+2啊，3就是语文、数学、外语，就是3，1就是选考科目，从物理或者历史选一门啊，就是文科、理科选一门。二就是从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各选两门啊，就是3+1+2。那么为了保证高考的顺利进行，北京公交车经过考点禁止鸣笛啊，共享单车关闭语音提示啊， 考生持准考证坐地铁可以优先购票，优先就装的了，这有啥？我们那时候考试不是该干嘛干嘛。十三，人民银行6月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今年5月底，中国的黄金储备7383万盎司，环比增加了6万盎司，中国连续9月增加黄金储备啊，人民银行啊，那么黄金储备价值是2419亿美元，环比减少了16亿美元。那么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五月份买了黄金，金价就开始下跌，所以出现了亏损啊。截至五月底，中国外汇储备是32800亿啊，那么环比增加了36亿啊。那连续7个月啊，你是连续7个月增加黄金储备，买黄金啊。那么目前中国的黄金占到外汇储备的 6.7%。高盛四月份发表的报告指出，全球各国平均黄金储备大概是20%。那么中国的黄金储备只有6.7%啊，明显的低于其他国家。那么如果中国以现在的速度买黄金，至少还要买3年才能达到20%，那金价不知道涨到哪去了啊。十四，美国劳工部6月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份非农业就业新增加了13.9万，这就是大非农啊，非农就业是增加了13.9万人，那么低于4月份的14.7万，但是略高于预期啊。5月份的失业率维持在 4.2 不变，符合预期啊。那么平均时薪环比上升了 0.4%， 同比涨了 3.9%， 那么显示美国工资增长还是比较强劲啊。五月份如果讲这个就业来说，数据还不错，不过呢，美国劳工部同时大幅的修订了三月四月的非农职位的数据，三月四月新增加的这个职位的数量合计减少了9.5万，说明什么？说明美国的就业增长正在放缓啊。那么就业人数下降的领域包括制造业、零售跟政府部门。政府部门因为裁员嘛啊，联邦政府五月份裁了22000啊，那么一月以来累计减少了将近6万个职位，联邦政府。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要闻简报就这些，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习近平的宏伟蓝图和政治现实。习近平不懂经济，这是习近平执政13年来的短板啊。习近平的不懂经济和胡锦涛那种不懂还不一样，胡锦涛也不懂经济，但胡锦涛基本上他知道怎么回事，习近平是一点概念都没有啊。他是习近平是文化水平的问题啊，所以中国经济搞得今天这般田地，跟习近平这个完全一点都不懂有很大的关系。他完全没有概念啊，他只抓政治，抓权抓政治，而且卓有成效。那政治抓多了，经济就完蛋了。基本上就中共共产党就讲，共产党一讲政治，经济就完蛋。那比较搞笑的是什么呢？中共今年三月份居然给习近平出了一本书，这本书叫什么？叫《习近平经济文选》啊。那么经济还是第一卷。这本书呢是中共中央党史文献研究院编辑啊。那么他主要是把习近平从习近平上台是2012年11月到去年的12月，所有习近平关于经济的报告讲话这个指示批示啊，全部拢在一起74篇。然后呢，中组部呢5月6号 在中央党校还搞了一个学习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的专题研究研讨班啊，研讨班。那么副总理丁薛祥当天就出席开班式，做这个开班报告，陪的是谁呢？陪的是中组部长石泰峰，党校校长陈希。那么丁薛祥在会上讲，他说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啊、哦，原来是这么来的啊，就这意思啊。然后他强调啊，这个要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加强这个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那么行稳致远，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重视讲政治的高度来做经济工作，不断的提高能力和水平，确保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啊。那这个会看完之后啊，然后呢就山东宁夏山西四川重庆就开会学习习近平的经济文选，并且开始对十五五规划的编制工作开始筹备做准备啊。那么重庆日报报道说，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6月4号主持专题学习会啊，袁家军就要求市领导和各级一把手把学习这个习文选作为必读科目，以上算下一级带一级把学习引向深入啊，讲了一堆啊这个拍马屁的话。然后四川省委书记王晓辉5月16号召开学习会，也是学习这个习文选啊，而且要求结合四川发展的实际，这个强化理解运用啊，坚决扛起经济大省的挑大梁重任啊。就是然后呢这就是习近平文选。那么习近平实际上是4月30号他去上海考察啊，考察他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什么座谈会？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啊。那么参加座谈会有谁呢？李强，总理李强，蔡奇，中办主任蔡奇，副总理何立峰，国务院秘书长吴振龙啊，李强去，吴振龙就会去啊。那么座谈会上啊，这个内蒙的书记、上海的书记、浙江的书记、湖北的书记、广东的书记、四川、甘肃的书记啊发言啊，然后习近平讲话啊。习近平说，谋划十五五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要着眼于强国建设、民族伟大。民族复兴伟业啊，要紧紧围绕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一个领域一个领域的合理确定目标任务，提出思路和举措啊。那基本上这个顺序是这样的：三月份出版习近平的经济文选啊，四月份习近平在上海开座谈会，五月份丁薛祥在党校做报告。搞这个学习会啊，学习班啊，六月份全国各地开始结合学文选制定十五规划，这个顺序就是一个这样的动作啊。那么四川省委书记王晓辉在学习会上指出，四川省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收入差距比较大，要结合十五五发展，认真加以研究谋划。那筑牢民生底线，促进共同富裕，哎，这讲给习近平听的啊。然后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要求把握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前瞻布局十五五，突出重点，不断的塑造多支点高质量的发展局面啊。那基本上就是他们现在玩的路子就这种路子。那中国政府啊，就是中央政府啊，今年也要制定全国性的第十五个五年计划，就十五 实物是从26年，就是明年，到30年，就是第15个五年计划。那么基本上中央政府要制定15规划，那就需要地方政府配套配合展开。所以实际上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工程，它是需要一个配套的过程。你比如说像，你比如说我这个目标达到 5% 的增长，那地方政府就要分解各个省，你要达到什么水平，那大家都要做贡献啊。那习近平从年初就开始谋划15，这又是文选又是座谈会，这么大的动静，那习近平到底想干嘛？对习近平而言，15就是从26年到30年整个的经济规划，对他来说非常重要非常关键。为什么？第一个，2027年21大，21大的焦点，习近平是不是有第四个任期？当然我们现在认为可能性非常渺茫，但是仍然有这个议题啊，仍然有这个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202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0周年啊。那么从2026年到2023年这五年，它的中国经济的成果因此就具有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习近平在2017年在19大上提出来，中国要在2035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把原来的2049年，就是中共建政百年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提前了15年啊，提前了15年。那么提前15年这个量化指标是什么呢？量化指标就是到2035年中国经济的总量或者人均国内 GDP要再翻一番啊，也就是习近平在中共19大和中共20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的明确的目标，具体的就是以2020年为基准，力争到2035年啊 GDP 总量是2020年的两倍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二个百年目标就是中期阶段，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指标翻两番来衡量啊，衡量，这基本上是一个。所以呢，15到16这两个阶段都非常关键，基本上啊，你按照这个目标，你就可以，也就是说，如果你想翻两番，就意味着平均每年经济增长要达到 4.7% 才能实现翻两番，就是2020年到2035年你平均每年经济增长要达到 4.7% 才能翻两番。这就是你可以看到，就算过去经济那么差，过去到包括今年，中国政府一直在保 5%， 保 5% 的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什么？就跟这翻两番是有关系的，那是个政治任务。那我们回顾一下，习近平是2012年18大上台，2017年是19大习近平连任。那么19大上习近平宣布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气势如虹，当时是气势如虹。那到了2022年20大习近平又连任，本来他应该下台了，他又连任，那当时气势比这个19大还要大啊，还要大，所以他可以全部控盘啊，然后就提出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的现代化啊。那么这15啊，这个15就是从2026年到2030年等于就是要为习近平在21大上兑现他的政治承诺做安排。也就是说，这个15关系到习近平的政治生命非常重要，这就是习近平为什么对15这么上心的原因啊。 那么不过呢，就是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一次这边学文选，这边制定十五规划，声势大吗？声势并不大啊，声势并不大啊。那么中宣部并没有大张旗鼓的造舆论啊，好像就习近平在那儿自己在那儿蹦啊。地方政府起哄喊口号的并不多。大家可以回顾一下，我为什么说他这个气，这个声势不大？大家回顾一下，中共二十大就二零二二年，习近平搞了一个什么呢？搞了一个新的党史学习材料，中共党史，大家记得吗？出版这个中共党史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那《中共党史》新的学习材料出来之后。他就是要搞什么呢？学党史，做全党动员学党史。那个声势有多浩大？开过完年，开年之后一直干到年底，人人过关那种学党史，那气势非常的大。那这次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李强出席了座谈会，但是没怎么讲话，啊，没怎么讲话。其他政局常委也没跟着讲话，只有丁薛祥。丁薛祥是常委里面排最后的那个，跑到党校去做个报告。啊，中组部是搞了专题研讨班，任务也布置下去了。响应的省我看不到十个，啊，他没有全列出来，我搜了一下，基本上不到十个。啊，习近平他要兑现他的政治承诺。他首先就需要从中央到地方要配合他在经济上放卫星。你要把这个经济指标拉起来，否则他怎么吹啊？这牛逼不能吹的，吹不起来啊。那就你就各地都得配合他，那怎么配合？那就得把调门拉起来。调门拉起来，这些官员收到信号，哦，真要干了，那我赶紧把指标拉起来。你现在调门都没拉起来，地方政府凭什么配合你？而且现在经济这么烂，你怎么拉？拉不起来。你一不小心把口号喊出去了，回到统计局来找你算账怎么办？啊，地方诸侯要精得很啊。既然你声势没那么大，那我就能躲就躲一下，看看情况再说。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习近平现在面临的政治现实，他已经不能够像以前那样主席挥手我前进啊，那是二十大之前，二十大前后基本上是这个局面，现在已经没有了。但同时呢，你也得看到习近平在为自己安排他的政治愿景，对吧？说明什么？说明两点。第一点，习近平并没有完全放弃他的政治愿景、政治生涯，啊，虽然他力有不逮，啊，他已经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推进他的政治议程，但是他仍然没有放弃，这是第一个，我认为这是蛮重要的，这有点什么英雄迟暮的那种感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蔡奇这个角色非常关键。你想一下，习近平的政治议程靠谁？你肯定要靠书记处啊，这头要靠书记处，这头要靠中宣部啊。中宣部归谁管？归蔡奇管。所以蔡奇这个角色非常关键。但是你现在来看蔡奇，我看他出现几个场合，包括蔡奇陪习近平出访，就去那个见这个班禅十一世，伪十一世班禅啊，那蔡奇都面无表情。还有一次就是蔡奇根本就没去，所以蔡奇好像有点不大给力啊。那是蔡奇的原因呢，还是其他的政治因素，我不得而知啊。但是肯定，我认为蔡奇。习近平要是他的政治议程没有那么顺利， 跟蔡奇肯定有关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五月份的政局会例会没有开啊，从我们现在翻过头来再来看，应该就不是习近平懒政，要么就是身体有问题，要么就是有些问题没搞定，开起会来不好说，算了，就先不开吧，估计是这样。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我们的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没广告，第二个是有音频啊，音频可以下载也可以分享，大家开车啊或者是做其他事情的时候可以听音频啊。好，但有需要的网友视频下方有链接可以试一下啊。情况，我是一名体制内的党员，体制内人手一份习近平治国理政，习近平著作选读已经准时下达各机关、国企、事业单位、党委办公室，虽然人手一本，而且还有考试，但是 99% 的人没有认真仔细阅读，而是当作通知文件一样整齐地摆在书柜或者办公桌旁，仿佛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个廉价装饰品或者一块垃圾啊。基本上都是这样啊，基本上都是这样。情况，我妈就是习时代被洗脑的，看习演讲还会哭。OK， 那这是真是洗脑，那是抽筋，洗到抽筋了啊。观点，且不谈政治层面上的问题，出文集也要点文笔。毛选不可否认他的文笔。毛泽东有什么文采？那都是别人写的啊，大部分都不是他写的。共产党出的书有几篇稿子他自己，没他自己写的啊。这也是洗脑洗的啊。毛泽东有什么文采？我不觉得毛泽东有什么文采啊。邓选有其历史贡献的价值，江湖之选有历史的痕迹，同样也是真正的高材生，文化也是口圈口点。但是习近平我真的想不出那啥，如果只为纯粹的打造自身的人设，我觉得做出实实在在让老百姓认可的事情才是真理。你对他还有期望吗？那你就搞错了啊，那你就搞错了，你希望是不可能实现的。什么做出实实在在让老百姓认可的事情？如果叫实实在在让老百姓认可的事情，我告诉一个基本的事实，体制内的退休金是老百姓的多少倍，企业单位的三倍，农村的15倍，这就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啊，这是共产党干的事情啊，你不要讲的那么大，就先把这个退休金搞定再说。你要经常有人讲啊，要统一台湾，你怎么统一台湾？台湾做到一点，中共你做到这一点，你再来讨论统一的问题。台湾所有人退休金都是一样的，总统退休也是一样的，你能做到吗？做到了这一点，再来讨论统一的问题。你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你凭什么统一啊？观点，不论贸易战打得如何，中国的经济依然低迷，因为中国经济的问题根子不在贸易战，而是因为体制已经不适应经济发展，成为阻碍经济的拦路石。观点，建国几十年后，高层选人越来越保守，谨小慎微，像极了富一代对于二代的要求。富一代，官一代吧，怎么是富一代呢？不怕你弱，怕你太跳。你讲的这个跟中共的官员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中共的官员靠什么？不是这些，不是怕你太跳啊，这哪是怕你太跳？江泽民时代看什么？看两件事。第一个，你有没有政绩啊？政绩是什么？就是你的地方的 GDP。 增长多少，这是政绩。你的政绩有很多很多层很多种表现，然后就有没有人脉，这两样都有就提拔你啊。习近平时代没什么，跟他有关系就提拔你啊。跟什么太跳，跳不跳，使劲跳都没事，只要上面有人就行啊。这共产党的官，你说富二代跟着富二代没啥关系啊。观点：习近平的上台就是一个成本巨大的墨菲定律，当年大家都觉得不可能，发生了大家觉得不会那么惨，过去了才感叹当年不该笑看不可能啊。所以我那天讲，我说为什么大家对习近平有期待，大家知道为什么吗？习近平上刚刚上台的时候，习近平说很多很好听的话，为什么？这就是很多人为什么会有对他有期待的原因，就是因为胡锦涛。胡锦涛是个左王，他是拉着车子往左转，搞什么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什么？和谐社会是抓人，你以为是啥？然后有人在那儿跟我留言说啊，这个对胡锦涛的评价不公平。怎么不公平？你去问一下当年当胡锦涛时代当记者的那些记者，你问问他们怎么看，比我肯定要说得更狠一点啊。怀念胡锦涛的人都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啊，当然也包括编故事的那些小说家啊。观点：历史课上学过一个知识点，自上而下叫改革，自下而上叫革命。所谓的改革，就是处在权力顶端的人保住自身利益前提下做出一些改变。也就是说，不管怎么改革，一党独裁的体制是不会变的，被割韭菜的本质是不会变的。要想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政变，一个是革命啊。政变跟革命都是一回事，就是革命。革命是啥？革命是从下往上进行改革，去进行变化。自下而上的变化叫什么？叫革命。叫什么？叫摧毁建制啊，就是把现有的制度给摧毁掉，重新建立一个国家，那叫革命啊。建新的国家叫革命。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是革命啊。那么中华民国成立也是革命啊，但是这两个革命性质不一样啊。观点：中共要不要进行政治改革，看他的文化政策就知道，不需要等到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中共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在文化上开放限制，随着中共统治区的经济越来越好，中共对文化的钳制反而越来越严苛，整天删改禁播影视剧和动漫就是最好的证明啊。情况很多，国企央企医院教师欠薪欠绩效，但墙内基本刷不到，每个平台都搜不到几个，对，就是不让你看到。情况各省大员都累了，公务员工资都发得苦哈哈的，我们单位每个月的工资已经由开始的15日发到20日发，现在30日31日最后一天发，谁有闲工夫陪媳放卫星？说的也是，大家心气儿都不大好。观点：不给钱谁陪你玩爱国做白日梦，人民都很现实。那也不是，那这声势一起来你都得跟着喊，你要是不喊你就出问题啊。现在是没人喊不给力，不给力呢，就是因为他权力没以前那么大，所以大家就不出那么大的力，不出那么大的力，声势没那么大，当然大家就不喊了。情况：用同一个问题对比 ChatGPT 和国产 AI 的答案，国产 AI 给出完全错误的情况，和体制内人吐槽之后，对方提醒可以加一句老实回答，不要瞎说，之后就能得出正确答案啊！果然他们的产品和他们的特性一脉相承。是的， 观点太有感触了，国企内的工作学习这个比自己工作重要的多，工作强度还大，党员除了学习，学习就是学习，还要不断的写思想感悟，党员真不知道有什么好骄傲的，天天抄党章都要抄崩溃了啊！这就是用什么，这就像军队叠被子。军队为什么叠被子？军队叠被子，叠被子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军队叠被子就是驯服你，驯服你，让你做没有意义的事情。如果一个士兵你让他去做没有意义的事情，他甘之如饴，而且还会进行比赛，他把这事情做的简直是就是这个做的很努力很精确去做这件事情，说明什么？他完全被驯服了。抄党章这个目的是一样的，写读后感目的是一样的，一个目的就是驯服，或者讲难听一点叫奴化啊，奴化啊，共产党就是要干这种事情啊。观点表示不理解，以这种出版和集中学习领导思想的方式来统一党内思想和贯彻治国方针和治党纪律的，在我们老百姓看来，我怎么听这么别扭？所有组织和参与的人都不相信的一个活动是如何持续有效运行的，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啊，不要讲在我们老百姓看来，我讲我自己，记住，中国人要建立独立思考的思维，第一条最重要的，记住，讲什么都是我，要学会讲我，有了我才有独立思考。如果连我都没有，上来就是我们老百姓是没有你的，那就不存在独立思考啊。观点虽然文革仅仅过去47年，但是这47年间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电视网络手机已经不是那个愚昧的时代，科技的进步带来的思想解放，大多数人在当今时代是有独立的思想的，那不一定，那是不一定啊！别看战狼粉红叫得欢，只因为我们是沉默的大多数，但大多数总有一天会被激起来。像这个搞个人崇拜、文革复兴的做法，只是冲向悬崖的汽车上多踩一脚油门罢了啊！观点：中共造人民币，百姓生产东西，然后中共用人民币换东西，这是不对的。这是错误的啊，这不是真相啊，这不是真相。情况前几天考试是关于演出经纪人证的考试，我当时还在和考试以后的同学讨论什么是三个代表，什么是邓小平理论，只要有习近平三个字，无脑选就没错。 OK， 观点：中共选接班人的主要一点就是人老实，其实是听话，能力不重要，也不是，是不是自己人？中共选接班人就是一条，是不是自己人？饭桶都没关系，自己人啊。老实，你见过谁老实的？胡锦涛老实吗？胡锦涛也不老实，他老实是因为他动不了。他动得了，你看他老不老实？习近平刚开始的时候，你看装得多像啊，看着看上去很憨厚老实。你看看习近平现在那个三角眼现在都出来了啊。你去看一下他见这个班禅伪班禅十一世那只照片，你看一下，三角眼都出来了。观点：胡锦涛的时候没多少觉得江泽民好。当时江恋战权力被很多人议论，而江泽民时代因为邓六四形象不好，所以江时代没多少人怀念邓。习近平刚开始的时候没多少人怀念胡锦涛，习近平反腐5年没效果的时候开始怀念江湖。提问：胡锦涛的时候看江泽民好，习近平的时候又觉得胡锦涛好，再换一个会不会觉得习近平好？习近平怎么说呢？ 胡锦涛呢就没有存在感啊，胡锦涛就没啥存，就没干啥事儿。那他干的事情主要是集中在第二个任期啊，第二个任期他是干了一点事情，和谐社会就是第二个任期啊干起来的，越干越猛啊。没有什么，胡锦涛跟温家宝没有建树，没有任何建树。我说讲的是没有任何建树啊，那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个是从正到反的一个过程，就是说江泽民跟朱镕基完成了中国 80% 以上的改革，就在这两个人的任期当中。然后到了这个胡锦涛呢，胡锦涛跟温家宝呢基本上就归零。那么习近平呢就是复苏，他因为他在走回头路，倒车，所以基本上你看的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弧线啊，没一个好东西，都没一个好东西啊。观点我特别苦恼的就是天天被逼说习近平好，好像天天必须对一个不爱的人说我爱你，太恶心了。这个比喻太恶心了，你这个比喻太恶心了，谁逼你说习近平好？我不知道你是干什么工作的，有这样的事情吗？我不理解啊。观点习近平近些年的一些政策总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防疫也好，双减也好，基本上可以看出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做出来的决定，非常不科学不理性。说得对，非常准确，这个看法是对的。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到就是中共二十大的前后，习近平基本上是一人体制，就是他一杆笔把全国的事情全部定下来，他的权力无限大啊，所以你基本上就是这段时间什么双减啊，这教培啊，什么房地产啊，都在这个时候，就这个时候定的。什么反自给资本上装红绿灯啊，什么平台经济啊，打击平台经济啊，都是这段时间啊。这完全是他个人的认知啊。当然这背后深刻的背景是什么？深刻的背景就是共产党的反资本啊。观点，所谓的中国改革开放后，现在的成果跟中共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改革开放就是解开束缚人民手上的绳子，松开一点，说得对，让人民企业家去创造财富，中共只是从中扮演隐形吸血鬼，不断地吸取人民的血汗，贪污从中谋取自己的利益，挥霍人民的财富，到处建面子工程，铺张浪费到了极致。非常准确，说得非常好，就是这样。中国的经济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取得的成绩，没有共产党可以比现在好10倍，至少10倍啊。观点，中国很多家庭的家长就像一个独裁的小个体，很多人从小就在这种环境下长大，服从政治统治是个自然而然的事情，说得非常的对。中国的家庭就是一个社会的投射，中国的家长就是另外一个专制独裁的投射啊。情况高一的时候习近平上台，之前的孩童时代我不关注政治，现在毕业了，政治是不可以讨论的，微信发点什么会被封号，没翻墙之前认为这是正常现象，翻墙之后大受震惊，原来之前觉得正常的现象是如此的荒唐。然而现在大部分的中国人没有意识到，也许他意识到你不知道呢啊。妈妈也跟我说，现在的领导人都想躺平了，大家都小心翼翼地活着，这是对的。的确大家都在小心翼翼地活着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还有一个啊，提问，请问中美贸易谈判在什么地方上 短期内还能达成协议，中长期来说 Trump 会不会因为民调和中期选举压力再次 chicken out chicken out？ 嗯，川普自己都讲了，这次伦敦谈判只谈稀土，那就要解决稀土的问题。那解决稀土的问题，那中国你肯定要，你要给别人一个条件啊，你要让稀土别人供应稀土，那你有东西别捏在别人手里，那你得讲讲你怎么谈谈你的关税怎么调了哦，我估计就是这样呗啊，这是一个。那中长期会不会因为民调中期选举压力 chicken out chicken out？ 嗯，我早就认为4月9号关税对等关税生效，生效了几个小时，他说停下来，我们三个月之后停下来，三个月之后我们再讨论，再实施。但是我已经知道4月9号川普已经放弃关税政策，对等关税。为什么？他知道他再坚持下去股市会崩给你看，股市要是崩了，那他有什么好下场？他没有好下场。所以他很清楚这一条。他不用等到什么，他不用等到中期选举的压力，他那个时候已经知道怎么。现在所谓的贸易谈判都是为了掩盖这个他准备要放弃掉这个对等关税这件事情。你如果你没有达成贸易协议，那就要实施呗。他又不想实施啊，他不想实施怎么办？那就逼大家要达成贸易协议。但是我认为他谈不成。为什么？因为你贸易协议的目标设置是有问题的，你要减少赤字，痴心梦想，你自己没有制造业怎么减少赤字？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混乱不堪的目标和议程，就是乱七八糟。所以习近平和川普对决的时候，习近平没搞清楚一点，川普的周围，他方圆一平方公里，川普方圆一平方公里就刮着飓风了，一片混乱。那是川普啊，他不用担心川普，川普自己会把自己刮走的。情况我在说，怎么又碰出来了？情况我所在的地区，现在体制内很多领导都对习近平有意见，私下都希望下一届能换人上来。以前是不敢讨论这个事情，而且今年开始，我们这里已经没有人督促学习强国 APP， 以前是要统计学习强国分数排名的。OK， 经济差成这样还排名，谁还理你啊？你工资都没发，拖欠别人工资。情况眼下环境下，文字狱的可怕在于没有人知道边界在哪里，敏感词是哪些。所以只能靠个人智慧自己品，然后在自己摸索的边界的基础上再退三步，以防被晋升。君不见简中环境下漫天的假通字通假字啊。提问，请问王老师，中国是怎么样从集体领导又走向了专制？其他的这些常委是如何从有话语权走向施语的？这就是习近平动权啊。习近平把所有的位置都握在自己手里，然后他把这些常委的位置原都安排上他原来的秘书。那原来政局常委叫什么？总书记是班长，其他常委是同学啊。那习近平把这些人全部都，他以班主任的身份进来。安排的全是同学，但他自己变成了班主任。所以为什么大家从集体领导变成了专制的？集体领导也是专制啊，只不过专制的方式就是这其他这几个人他是有权利的啊，大家每个人分管一块啊，每个人在自己的领域是有权利的。那到了习近平呢？习近平就是你们的权利全部都到我这儿来，都得听我的，就这意思。他就变成了班主任， 底下这些人做的全是小学生，就这意思啊。这就是一人体制。一人体制的前提是什么？一人体制前提就是习近平控盘，他选人。他以前的政局常委是各自都是一方的诸侯，那现在不是，现在这些诸侯全被他打倒了，他放上去的人全是他的原来的下属秘书这些人，那不就他不就变成班主任了呗。管点一个70多岁的人，你让他管所有的事情，感觉他没有精力体力去独裁，一定是有很多东西分给了他人负责，只不过这一块没有公开。我偏向于他负责意识形态、政治思想，具体的科教文卫都是其他人负责。那你还是没有管理经验啊。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